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生活里面。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，神让我们进入到新的生活。他是爱，他将他的爱赐给我们，他也要我们要活出爱。我们知道在罗马书是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的信息，一到11章是告诉我们如何得到新的生命，如何得到新的生命。我们在座的以及没有在座的，在外面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我们靠着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我们靠着自己，我们所有的挣扎，一切的只能走向一个方向，那叫做死亡。但是爱我们的神，他不愿意看见我们，不愿意看见我们奔向无底的深坑，所以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。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挽回了父神因为我们罪所带来的愤怒，他自己成为挽回祭，使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罪得以赦免，使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白白的被称为义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基督的信仰。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告诉我们如何得到新的生命，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的，换句话说叫做因信称义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非停止在称义的地步就完了，神还要我们的生命更新，要我们的生命改变。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。如何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？从十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如何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新生活的问题，如何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。我们之前几章当中我们特别讲到了新生活如何跟弟兄姐妹相处，新生活如何跟不幸的人相处，新生活如何来面对政府。今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主题，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四节，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在社会当中来生活，来荣耀见证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看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四节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四节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。那我们以起音的方式，我读一节，弟兄姐妹来读一节。起音的方式，我读一节，弟兄姐妹读一节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四节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。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。
向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
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
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。
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
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道，不可争竞嫉妒，
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感谢主，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爱聚集我们，让我们这些本来与你无份的，本来是如蛆如虫一般的人，可以得称为你名下的子民。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称为天国之子；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称为光明之子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蒙你爱的儿女来到你面前， 我们要敬拜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们若不敬拜你，你要兴起石头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求你登上我们个人心灵的宝座，我们求你在我们整个会场当中来胜来掌完全。我们求你引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敬拜。我们也为着接下来分享的时间祷告，求主与你自己不配的仆人同在。你知道你仆人的软弱，你知道你仆人的缺乏，求主用你的话语充满他，用你的能力来扶持他，只要在台上的时候所分享的信息不随自己，来随圣灵的引导。愿主你自己的灵也在我们会场当中来运行，来开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灵，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赐给我们受教的耳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听人，不是看人，而是单单来听，来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赞美，如此祷告仰望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
Amen。
弟兄姐妹们，在上一讲的信息里面，上两讲信息的里面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仇敌，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他也告诉我们如何来面对政府，要顺服执政掌权的。弟兄姐妹，虽然很难，但是使徒保罗说你必须做，因为这是主的命令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所以保罗很自然的讲了对政府的责任以后，就转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对社会的一个责任，我们在社会中应有的表现。保罗在讨论到基督徒对社会应有的本分，同时他也对我们今天我们的所谓的世界观，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一个人的末世观有了一定的提醒。在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四节的里面，其中八到十节他就告诉我们，他就告诉我们在面对整个社会的时候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应该有一个爱的生活。他指出我们今天我们对社会的责任，我们去生活需要有一个的动力，那个动力是来自神，来自爱的生活。第一，要有爱的生活。弟兄姐妹们，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上帝就是怎么样，爱。主耶稣基督也亲自归纳总结了他的律法的总纲，整个的律法归结就一个字，叫什么呢？叫做爱。弟兄姐妹们，叫做爱。如果离开爱，你再有再大的恩赐，你再能够讲道，再有再大的恩赐，你能够预备，能够赶鬼，能够说方言，如果没有爱，也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钵一般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能够造就人的是爱，能够坚固人的是爱，能够让人感受到的是爱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保罗归纳说两件事，第一就是爱，如何在社会当中见证我们的生新生活，如何也面对社会。他说要有爱的生活。十一到十四节里面，他给我们另外一个主题：新生活在社会当中如何活出来，需要有光明的生活。弟兄姐妹们，很多人把这两段经文是分开来讲。很多人认为是两个独立的主题，但是今天我们会把它放在一起。为什么放在一起呢？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里面是在讲教义性的问题，是在处理罪的问题，是在讲因信称义的问题。那罗马书十二章开始到末了是在讲新生活的问题，换句话说是怎么去行的问题，是关于一些行为的教导，关于基督徒的一些伦理的教导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太把它解释成，或者十四到十一到十七不太解释成这是末日的，没有，这同样是跟我们的新生活是有关系的。所以爱的重要和主再来这两个的主题它是连贯在一起的，它不是彼此孤立的。所以当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基督徒在社会中的生活的时候，他的重点就提出两个方面了，他不是一个孤立的，他在文字结构上就把它体现出来了。他说我们要，他说我们要，他首先在三章八节的时候，凡事都不可亏缺人， 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有姐妹们，相爱要常以为亏欠。我们说在上一讲的信息里面，我们讲到说基督徒在一个国家的里面，你需要有一个对政府这国家的一个的责任，你需要来顺服你的执政掌权者。但是今天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对社会也有你的责任，你对社会也需要有一个的责任，你在社会当中也要有一个相对应的生活的表现。那个表现叫爱的表现，这个爱的表现不是隐藏起来的，这个爱的表现是要在光明之中显露出来的。所以在后半段我们就讲，这是基督徒要有光的行为，要有光的行为，说我们要活出爱的生活，我们也要活出光明的生活。我们首先来看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只有完全的律法。先要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弟兄姐妹们，第八节发挥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的作用，凡事都不可怎么样呢？亏欠人。他重申了我们基督徒一个重要的为人处事的原则，这个是由基督徒我们要顺服世俗的掌权者的教训引起来的。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讲里面，我们说基督徒对政府当纳粮的要怎么样呢？纳粮。当纳税的要怎么样？纳税。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怎么样一个的责任，这是一个的对国家的责任。那政府他收到这些税以后，他有一个权利去牟利于民，对不对？具有各样的福利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，给每一位的公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，提供一个自由的生活，提供一个可以来仰望上帝、寻求神的一个环境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说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到凡事都不可亏欠的，不单单是对政府，对我们在座的你周围的人也是如此。而保罗借此作为根据，作为一个依据，去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亏欠人了吗？他就提醒我们在座的，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。什么叫凡事？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上，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上。举个例子，你要从马来西亚回来，听说你们那边的那个榴莲很好吃啊，帮我带一点榴莲的好不好？或者带点榴莲的那个榴莲干什么的，真空包装的好不好？哦，他说好啊，帮我带来了。可是带来以后，我拿到了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什么事呢？给他钱给忘了。我忘了给他钱了，可是他又不好意思问我要嘛。哦，你是传道人啊，哦哟，你是我主内的弟兄，怎么好意思问你要钱呢？他心里不是没有想要，是心里也是要，可是不好意思提，可是作为传道人怎么样，却忘了。有的时候真的是忘了，但有的时候怎么样，是大意，有的时候是故意。神就说不可以怎么样呢？不可以亏欠。不可以亏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哪怕在这些细小的事情上，你要去怎么样承担。在细小的事情上，有弟兄帮助了你，你让他帮你带东西，你就应该把钱怎么样要给他的。不可以忘记说，哎呀忘了，而且他忘记了，你忘记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违反了这条嘛，弟兄姐妹们，就是亏欠了人嘛。但是有一样他提醒我们说，凡事不可以亏欠人，但是有一样是要亏欠的。什么呢？他说爱。他说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怎么样呢？亏欠。弟兄姐妹们，当你亏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难不难受啊？你欠人家钱的时候，心里难不难受啊？大家有没有欠过钱呀？我是有欠过钱的， 以前读书的时候欠过人家钱，那我们家里比较的贫穷，我读书的时候给我的堂姐他们借钱来读书的。可是这年读书，我大学毕业之后一两年还没有还他们钱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难受，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像老鼠见到猫一样的，就觉得他是不是要问我要钱啊，我说就巴不得要躲着，巴不得要怎么样呢，要避开他们。有时候在路上见到他们好像要在一个地缝要钻进去一样的。欠钱的日子怎么样？不好过。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？很不容易。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凡事都不可以亏欠，不可以亏，也不可以欠，亏是亏待。如果你是当老板的，或者你是有当经理的，在你公司里面，你有请一些的员工，哎呀，都说弟兄姐妹不太好意思谈这个待遇的事情啊，好吧，那就来吧，然后怎么样呢？故意给他比较低一点的工资。然后呢，都说弟兄姐妹不太好意思加班的，随口说你加班也不好意思拒绝，哎呀，反正还比较属灵一点，感谢主，我们公司是为神做的，所以哎呀，我们努力为神做，所以就给他的员工说你来加班吧，加班怎么样也不太给加班工资。弟兄姐妹们，但他多做工却不愿多付出代价，这是亏欠，这个亏，你亏待了你的工人，你亏待的，所以神说不可以亏待，不可以。所以我们要偿清，我们要偿还那些的债务，不单单是政府的债务，人和人之间的债务也是如此。他讲了这些以后，他就提到说一个大的原则，一个大的主题，叫做爱。是的，你不可以怎么样呢？亏欠那些的东西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要常常以为亏欠的，那个叫做爱。你不要有一种心的，我也不欠谁的爱，我也不欠你的，没有，要常常觉得欠。当你去爱人，当你去关心人的时候，不要觉得你付出多少，不要觉得你自己能做什么，你要有欠债者的心。我做这样子事情是应该的，是偿还，因为爱，因为我的神他先爱了我，因为我的神把这份爱给了我，所以我要把这份爱分享出去。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叫活出爱，弟兄姐妹们，有一份爱从哪里来呢？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。姐妹们，这份爱是从神而来，神已经给了你，你不要说我没有爱，我不知道怎么爱。是，以前我们的确就不知道怎么爱，以前我们的确不明白什么叫爱，但今天不一样了。今天神的爱在你的生命中呢，今天你有了这份爱了，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爱人，你要去爱人，而且爱人如己。你拿到这份爱了，你应该要给出去的。当你没有给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欠了这份的怎么样债了。你拿到了你没有给，你就欠了这份债。举个例子，假如我们有一位姐妹让我捎一份东西给长老，说哎，你我传道，我这里给长老带了一份礼物，我请你捎给长老好不好？我拿到这份礼物了，他虽然我带给长老，可是怎么样，我没有带给他，我拿到我就放在我这里，我忘记了，或者我故意拿在我这里，还不错啊，这个礼物看看，哦哟，这个坑斗的哇，真漂亮哇，可以看书吗？可以很多的，心里面都有贪心，就像哎，我晚一点给他吧，或者我晚一点给他，反正长老还没有回，哎呀，反正可能年纪大了，是不是不太会用啊？所以怎么样，我就留在这里。弟兄姐妹们，记住。你拿到的时候你就欠债了，你拿到那份东西要托给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你已经欠债了。爱就是如此，福音就是如此。当我们得到这份爱的时候，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得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就欠债了。保罗在这里说的，在面对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。他说什么呢？我欠了众人的债，无论是希腊人 还是犹太人，是愚拙的，是聪明的，我都怎么样欠他们的债。不是说保罗乱去借钱，乃是保罗说我拿到了这份福音，拿到了这份爱，我还没有传出去，我就有怎么样，我就欠债了。他说我是这样一个动力去传福音的，我是这样一份的动力去爱人的。100多年前戴德生很年轻的20岁不到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心愿，愿意到中国去传福音。他愿意到中国去，有一些的长辈们觉得，哎，这个小伙子那个也没有读过神学，没有什么装备，怎么可能去啊？但是感谢主，他去了。他不但去了，还埋在一边了，还葬在一边了。他说，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每一条不给中国，假如我有1000磅阴金，每一磅不给中国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他就是这样就去了，去了在中国，在宁波，在上海一带开始福音工作，沿着长江往内陆走。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宣教的人生，他把他自己摆上了，正如一粒麦子落在中国，最后人生的终点落在了湖南，在湖南死掉了，但是被埋葬在镇江。感谢主，我有机会去过他的那个坟墓，现在已经找到他的墓碑，他的棺材。现在他的后人也和当地的政府一起，有给他建了一个戴德生纪念堂，一个纪念楼。他这样摆上，他这样付出以后，弟兄姐妹们，他不是讲假的，他的后辈们，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，一直延续着这个爱。这个爱是一个流动的，这个爱是一个活的。所以我们刚才的诗歌里面说要活出爱，弟兄姐妹们，爱不是嘴巴上说的，不是我对我的妻子对师父说，哦，亲爱的，我爱你啊一下，不是说的，需要有行动的，需要表现出在你日常的行为上，你说我爱你，然后你可不可以陪我去逛逛街啊？不行，太忙了，自己去吧。可不可以陪我去买一个东西，我想吃什么可以帮我买吗？不行，你想吃什么你去买吧。弟兄姐妹们，爱是需要活出来的，爱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行动，爱绝对不是言语。神爱世人不是一个言语，神爱世人是一个行动。什么样的行动呢？一个舍己的行动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怎么样呢？赐给我们。耶稣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为你为我死了。神爱世人，他不单为我们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说为人死容不容易啊？为人死还是蛮容易的，难的是为人活。为人活可没有这么简单，就像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一样的，做宣教是为主死是容易的，一句话或一个行动咔嚓一下就完了，可是要为主活是难的，几十年的时间呀，每一天的光阴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他不单为我们死了，他还要让我们为他活。爱是一个关系，爱是一个同在，所以他的名叫以马内利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与你相爱的人，你一定都盼望着跟他在一起的，每天同在一起，你不会觉得累的，你不会觉得看着不舒服的，你是越看越舒服，越看越赏心。每天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一看见我的枕边，看到是，哎呀，我说那感谢主，哇，将这么可爱的妻子赐给我，哎呀，越看越可爱。别看，哎呀，还给我生这两个可爱的宝贝，哇，两个孩子太可爱了，哇，感谢我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当你有这份爱的时候，你越看上帝给你的，你的另外一半越可爱，你越看神给你的孩子怎么样，是越可爱的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觉得你付出的够呢？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怎么会嫌你所付出的是多的呢？我有一个观点，主啊，我爱的太少了，
主啊，我对我的妻子爱得太少了，主啊，我对我的弟兄、对我的姐妹爱得太少了，主啊，我对身边的这位人爱得太少了，爱得太不够了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我有一样，要常以为怎么样呢？亏欠。神给了我们100分的爱，我们只给出1分的爱，你说你给的太多了。神给了你100分的爱，你全部把它抱起来，舍不得拿出去。你说你爱我付出太多了，你这叫怎么样？这叫自欺欺人。所以爱永远是一个不改变的主题，弟兄姐妹们。那使徒保罗既然在这个地方要提到爱，可是你发现没有，他又把另外一个东西提出来了，叫做律法。13:8里面他告诉我们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怎么样呢？完全了律法。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到底爱和律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呢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单单像上一周一样的单单顺服了国家的律法，单单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用爱去行动，我们还需要有爱心才对。那这个爱就是律法，爱是一个最基本的律法，爱是律法的总纲，所有的律法归结在一起就是怎么样？就是爱，弟兄姐妹们，它概括了所有的律法，就人类生活当中所有的律法归结起来叫做爱。再把它解开一点，分成两部分的话，一部分叫做爱神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；另外一个部分叫做爱人，相反你也要怎么样呢？爱人如己。弟兄姐妹们，既然爱这么重要，我们说要活出爱的生活，那怎样活出爱呢？怎样活出爱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怎么样才能够去活出这份的爱呢？没有这么容易的，活出爱没有这么简单的，爱不是好像嘴巴上轻言淡语的带过的，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活出爱首先凡事不可以怎么样的亏欠人，凡事不可以亏欠人。箴言书16:8这里说，多有财力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寻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耶利米书17:11说，那不按正道取财的，好像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，到了中年那财都便离他去，他终究成为怎么样了？什么人啊？一万人。哎，兄姐妹，那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前段时间，有人在提一个问题，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们基督徒有一些节日过，基督徒过什么？过圣诞节，过复活节。那佛教的有过佛诞节，那特别在一些民族国家，要照顾不同人的一些的权益嘛，对不对？都有自己的节日，儿童有儿童节，姐妹们有妇女节，多老师有教师节，做护士的有护士节，各样的节都有，对不对？牧师也有他们的节日。但是有人说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无神论没有自己的节日呀？无神论我们不相信了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节日呀？圣经说有啊，那个节日叫愚人节。有没有啊？那他说明那些人是终究成为愚顽人吗？愚顽人心里说怎么样呢？圣经说的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所以说愚人节就是给他们过的嘛，不是给我们过的哈。所以愚人节不是给你过，也不是给我过的，是给不信神的。圣经讲的，愚顽人心里说怎么样？没有神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凡事都不可以亏欠。有的人说，那怎么办啊？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，常常要遇到亏欠的事情啊。什么事呢？刷信用卡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刷信用卡呀？刷信用卡是不是有欠债的呀？我要分期付款买房怎么办呀？买车，哦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这些都不可以啊？当我分期付款的时候，是不是我就欠债了呢？
很纠结。
有一些的比较极端的牧者或者一些教会说，不可以的，基督徒不可以刷信用卡的，基督徒不可以分期付款买东西的。然后我圣经没有这么讲，我们也不能够极端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只能说我们要量力怎么样而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买那些不需要的东西，有的东西你不需要你不要去买，不需要你可以不去买。圣经应许我们的是日用的饮食你今日怎么样赐给我们，你有三件衣服了，没有必要买第四件，三件换了就行了。买了以后有人说怎么样呢，特别做姐妹的，女人的衣橱里永远都是怎么样少一件的衣服，永远都是看着少一件的衣服。哎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也要学习啊。我有一次特别从波兰搬家的时候，我呢可能从小受父母的影响，因为家里比较的贫穷，所以衣服是舍不得扔的。我的衣服，我有一套西装是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买的，到现在11年了还在穿。有件衣服是结婚之前就买的，到现在12年了还在穿，有点烂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可以穿，又舍不得扔掉，反正冬天的衣服一年也穿不了几个月，就把它放在那边了。久而久之衣橱里的 衣服就怎么样就越来越多，可是又舍不得扔掉啊。有时候人还吝啬，不但舍不得扔掉还舍不得给人。你怎么舍不得给人，万一有一天你用得上呢？万一有一天呢，直到我们要从波兰搬家到这里，哎呀怎么办呢？我说不行啊，那个算了吧，扔吧，算了吧，要离开了舍吧，舍吧。我们在那边，我们有一台车，我们的电视，我们那些东西，我们本来也考虑要搬，一想算算运费，算过来那个二手的旧的东西，可能运费加起来也要那么多钱，可能还蛮麻烦的，算了，开始学会舍吧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要舍，可是神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在地上我们有离开的一天的，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，我们在地上做客旅的生活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没有谁是地上是他永恒的家的，地上是短暂的，是客旅的。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，我们盼望一个永恒的家，那是我们的天家，是天父所在的地方，是耶稣去了还要接我们再去的地方。所以要活出爱，我们要懂得给，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，但是我们要给，我们不要去什么都据为己有，不要那些不太需要的东西你也常常就买买买的。还有如果无力付款就不要买，不要借钱去买。特别我们华人，有某些地方的人，不是所有的人哈，有的人是这样，死要面子我受罪，看别人有了这样东西我也想怎么样，我也想要，别人穿了这件衣服好我也想买，可是他的经济的能力不一定到那个度，那怎么办呢？借钱啊，借呀。所以最近10-20年出现一个词叫做月光族。你是月光族吗？你是月光族吗？这个姐妹们，是很多人说，哎呀不要笑，是每个月什么意思，每个月的钱都是用光光的，没有剩下的，没有攒下的，不但是他自己的钱用光，还要伸手向父母怎么样，向父母要。所以又出现另外一个词叫做啃老。这个姐妹，啃老不是啃小，是啃老，我父母那点，我那点棺材本，那点养老金都给他拿过来用了，还不够，所以怎么样，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让我们去做那些我消费不起的事情。所以不亏欠人也包含这个方面，不亏欠人还包括怎么样呢？我们不要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在一些的金钱上，如果你让人别人买东西，你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。那我自己的话会在我的手机的记事簿里面会把它记下来，某年某月某日去了以后，每天我的行程会记在上面，谁帮我买了东西，所以他会提醒我啊，今天谁帮你买了什么东西，你要记得给他钱。所以每次到那个时间，滴滴他会提醒我，每件事情他会提醒我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记住，否则的话你就是亏欠了人。当你亏欠人，那你就得罪了谁啊？
得罪了神，弟兄姐妹，
亏欠人的时候你就得罪了神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也暗示着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尽可能不要向人借钱，尤其是传道人，不要向人借钱。所以感谢主，神怜悯我们，神给我机会让我成为传道人，但是在我服侍的从2005年全职到现在14年的光阴当中，神让我没有缺乏，神让我没有缺乏，让我每次都有吃的有穿的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向人借钱。有没有的确需要的人？有，但是怎么样呢？神给我们一个功课，叫做等待。有一些的确的需要，我在祷告，我在仰望，我也知道特别的需要一笔钱的时候，神让我学会等待，不是开口向人，乃是开口向我的神。所以每次当我祷告向我的神祷告以后，我操练那个祷告的功课以后，神就按照他的方式来成就。我不清楚神怎么样来成就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按照他的方式，神让我们充充足足的。弟兄姐妹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所以不向人借钱是我们信心生活的一个的原则，也是基督徒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。无论在怎么样事情上，不要亏欠人，不要占人家的便宜，不要占人家的便宜。哎呀，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就是爱占小便宜，你知道吗？很爱占小便宜的，有的时候，这是不是好事？什么叫很爱占小便宜呢？那有的时候，我们在各地一些的生活，为了一些生活的方便，举个例子，我们为了生活方便，有时候就想，哎呀，可不可以明天如果这个谁要去哪里？我们为了省个车费钱，可不可以就蹭他的车了？有时候是我们主动问人家，就我说占便宜是你主动的去问人家哈。如果人家主动告诉你说你可以，你来搭我的车没有问题，可是我占便宜的心里说，我常常问，哎，可不可以搭你的车呀？还给自己找一个属灵的借口，反正坐一个人也是开这么多的油钱嘛。做两个人的话也是，反正他要跑这么一趟，哎呀，感谢主，那这个基督徒也不要浪费嘛，还给自己找个属灵的借口。但一般的话，传道人开口，人家也不太拒绝嘛。有时候自己也许他不往那个方向去，他也说啊，好的好的，明白传道，好的，我送你。在2年前，神就让我来学这个功课，什么功课呢？学习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的功课。所以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操练什么呢？我每次到什么地方去服侍，去讲道或者回国的时候，我自己订了机票，我只有让我的几个同工知道，不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，让几个同工知道我的行踪就好了。那否则的话，有的人知道，他要说，哎呀，我要送你，有时候你心里就想的话，让人家多一点人知道了，他就可以送我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的操练，也感谢主，那时候开始2年前，那神也让我学习用一些的软件，那时候在波兰我们就用那个 Uber 打车的软件，也蛮方便的。那些弟兄姐妹提到可不可以送我的时候，我说不要了，其实这个 Uber 也很方便，我随时都可以叫到车，而且还蛮便宜的。就当我开始这么去处理的时候，感谢主，神仍然让我怎么样，没有缺乏。我越愿意省钱的时候，越觉得我吝啬，越不愿意付出，越要占钱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，哎，我什么也没有，你越缺乏。可是当我愿意去付出，当我愿意去不亏欠人的时候，神也让我怎么样，没有缺乏。我们不能占人的便宜，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吩咐，我们就能够做到凡事都怎么样，不亏欠人，凡事都不亏欠人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偿清债务，要履行责任，就要永远不要亏欠人。弟兄姐妹们，除了不亏欠人以外，他告诉我们要活出爱，我 我们要常以为亏欠。我们说有一个东西要常以为亏欠的，叫做爱。基督徒不亏欠人，但是爱要常以为亏欠，爱的不够啊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特别人家比较要表扬一些属灵的人，哦，某某姐妹太有爱心了，哦哟，太会关心人了。有时候心里面啊，就有一点沾沾自喜，哎，是呀呀，我的爱心还是蛮多的，哦，付出蛮多的，就有点沾沾自喜。当你那个沾沾自喜的心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你得罪神的时候了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当你那个沾沾自喜的心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你得罪神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多了神的怎么样荣耀，谁可以做得到？我们都是缺乏的，我仅有的爱，我可以做的这些的行动，这些爱的行动都不是我做的，是在我里面的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做的。因为按我的本性，我是爱不出来的。按照我们的本性，我们都是亏欠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按照神的教，我们盼望我们的社会改变，我们盼望我们所居住的社区被流转。耶稣说可以，但一个方法就是要活出爱，活出爱。单单你我有了这份爱还不够，还要我们周围的人跟你跟我一起拥有这份爱。要活出爱，首先的拥有这份爱。弟兄姐妹们，如何得到这份爱呢？圣经讲的爱是从神而来的，爱是从神而来的，唯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这一份的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常以为亏欠那个爱的行动，活出爱的行动，最重要的行动是要告诉他耶稣，同时要去关心他，要去帮助他。没有任何的目的，没有任何的目的，就是因着爱。有人说，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但圣经有很多的例子，借着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告诉我们，就有无缘无故的爱，莫名其妙的爱就临到了我们，这就叫做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恩典就是无缘无故的，就是要给你，没有别的理由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就是因为爱，因为天父的爱，耶稣基督就来到世上了。因为天父的爱，他就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因着天父的爱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让你让我有了复活的盼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也把这样的爱给我们的时候，也让我们要在社会当中就活出这个爱，活出爱，要让你我的周围不再一样，你我的周围要被爱所充满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，我们继续的亏欠人，我们继续的犯罪，所以爱没有办法怎么样活得出来。爱没有办法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如果活不出爱的话，我们就变成了耶稣口里所说的那个假冒伪善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口口声声说爱，口口声声说要彼此相爱，祷告啊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可是生活中却看不到，我们的爱只停留在言语上，嘴巴上，哦，爱的太好了啊，甜言蜜语啊，比那个蜂房地下的蜜还要甜。可惜不是圣经啊，是你的嘴巴，但是生活中却怎么样，表现的完全是两个样子的。因此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要顺服神，凡事不可亏欠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唯有一样，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，因为这样爱就成全了怎么样律法，爱就成全了律法。我们来看十三章九到十节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现在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怎么样律法，爱就完全了律法，爱能够成全所有的律法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这是爱消极方面，爱是不要加害于人，但是爱能够使人得到益处的。爱人如己，这是律法的总纲。弟兄姐妹，爱很不容易，
上一周周一到周四，我回到波兰去，我就住了一个青年旅社里面，那个房间有五个床位。五个床位很奇怪的是，那五天，包括我在内，五个人都没有变动过，五个人都没有变动过。但是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就让我很害怕，为什么很害怕呢？有不同肤色的，但是五个人当中，除了我以外，竟然四个是穆斯林，有一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，有一个是来自那个那叫什么？委内瑞拉，是那个中东的一个国家的。另外一个的话是来自巴基斯坦，一个来自印尼的。而且有一个还是非常虔诚的，他是在华沙读大学的，华沙医科大学读书的。为什么说他虔诚呢？我睡觉睡到半夜大概五点钟的时候，哎呀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起来，嘣嘣嘣嘣嘣。跪在床上，趴在一边，大概五分钟以后，咚又倒下去又睡了。哇，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会害怕吗？我真的很害怕，从来没有。你说跟穆斯林接触没有关系，跟他一起走走街，一起坐在一起三个晚上，我心里害怕。所以当天晚上回来，正好碰到一个学生，我就跟他聊，就问他你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的？他说他是穆斯林。然后他说怎么样，他在这边读大学，然后就跟我聊了很多的话题。然后我说我是相信上帝的，我是传道人，我相信三位一体的神，只相信独一的真神。他说我也只相信独一的真神的。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只有这位救主，只有他为我死。那你们相信耶稣？他都不相信。但是他说他知道耶稣。那为什么？他说耶稣是一位先知。相信不要认为穆斯林他不相信，他不认识耶稣，他知道耶稣的，在他们圣经里面，他们可能经里面记载耶稣的，不过他们认为只是一位怎么样，一位先知而已。我在祷告主啊，你的律法要爱的，可是我觉得怎么心里有点发毛啊，我听到他半夜突然起来，然后我就问他，你昨天晚上是你起来你在祈祷吗？他说是的。我说每天你祈祷几次？他说三次，每天祈祷三次。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那你们基督徒你们是怎么祷告的呢？你们是怎么祷告的呢？我说哎呀，我们基督徒的话呢，感谢主，因为我们这位神是爱我们的，不是好那个规定的时间才可以祷告。我说我们的祷告是随时随地，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都可以的，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的。然后他就在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怎么样，那这个作恶的人，就是那些做坏事的人，那你们信仰当中怎么看的呢？我说做坏事的人不做坏事的人，对我们来看那个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信的人和不信的人。信的人，如果以前你即使在恶，以前你即使在坏，只要你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愿意悔改，你都可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。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能够进神的国，能够到天国，不是靠我做好事，不是靠我的行为，不是靠我祷告的多好，是靠耶稣基督。他说那怎么可能呢？然后又聊很多话，你讲那个聊到同性恋的问题啊，聊到很多的问题。他有个我说那你是怎么看的呢？他说我们就是觉得做坏事的人，所以就要下地狱啊，不做坏事的人才可以到天堂。他说怎么样呢？我们的教导，他说你信耶稣要，我就觉得他们觉得你信耶稣要信什么都可以，反正要做好事就行了。我说这跟我们信仰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他就有点，不过还好他是学生，还是比较理性的，愿意去探讨，还好没有遇见极端的。不然那天晚上我在想，那个遇到的是个穆斯林，过来遇到极端的，我要知道你是一个牧师，这是一个传道人，哎呦，晚上这个小命能不能保得住还不知道。哇，那时候你知道就有恐惧感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声音就告诉你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，我所赐的不像人所赐的，我所赐的是世人所不能够带走的。我就想到这里，他说像那些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这都是那些外邦的宗教他们在遵守的。他们认为他们遵守了这一切以后，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呢？就可以进天国了。 我们的佛教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说要行善积德，我做得好，我这辈子多积一点德，你可以下辈子可以投胎做人，也许你可以成仙成佛。如果你这辈子做得不好的话，下辈子可能做猪做牛做马，或者做恶鬼，想想多可怕呀。可能吗？按照今天已经二十一世纪了，今天的科学发展的一个程度，怎么可能一个动物会变成另外一个动物，一个生物变成另外一个生物呢？不可能的，创世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神创造一切，各按各从其类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们？每个类就是一个类，每个纲就是那个纲，不可以跨越的，弟兄姐妹们。神他爱我，所以爱能够成全立法，爱就是不加害于人，你不要害人。爱首先不要害人，但是单单做到不害人是不够的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怎么样？不可无，对不对呀？对，这是很多人的为人处事的原则。但是我们要稍微做一个调整，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，基督徒的原则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的原则是爱人之心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爱人之心不可无，弟兄姐妹们，害人的心你不要有，但是爱人的心你不可以少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不可以没有的，爱可以成全律法，爱是整个诫命的总纲，所以其他的这些不建议不能都是一些的律法，但是终归起来就是怎么样，爱终归起来就告诉我们，你的生活当中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终归起来你要懂得尊重人，爱不是像今天很多人嘴巴上的情情爱爱，嘴巴上情情爱爱，随随便便，所以也感谢主，虽然他是穆斯林，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探讨，差不多聊了一两个小时，聊到十一点钟才睡，他也聊到今天所谓的婚前同居的问题，乱七八糟，他说 他的同学里面很多穆斯林当中也有这样一些问题，我就问他，那你怎么看呢？他说怎么样，我们的教义，他说他们的教导婚前同居也是不对的，婚前同居是淫乱的， 是有罪的，他们要被石头打死的，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子。我说我们也是这样子的，我说我也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他就给我解释，他说今天很多人对穆斯林有误解，他说很多人认为穆斯林都是暴徒，都是要杀人的，他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那是少部分，他也说那是他们当中比较极端的，还又问我怎么，那你们怎么看，我们怎么看这些极端的，我就告诉他说极端的都有，每个宗教都有极端的，极端的都不好，但是真理只有一个，我就给他说 choose， 真理只有一个，真理只有一个，真理可以改变人，真理可以拯救人，真理可以扭转你的生命，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，但真理只有一个，他的名叫耶稣，耶稣说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可是你要进入到真理的里面，你要真实的相信。他提到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也会这样的坏事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说，因为他没有进入到真理的里面，他的信是假的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信是假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他是假冒为善，他的嘴巴上说相信，可是生命也没有改变。真的相信的话，已经会真的怎么样改变？但是并不是说你今天你真的相信了你就180度的完全的转弯，不是，它是渐进式的，好像我们的孩子成长一样的，它是渐进式的，慢慢的从生下来开始呱呱落地，他开始咿呀学语，他开始走路，他开始上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工作结婚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并不是一生下来他就可以工作就可以结婚生子的，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可以工作结婚生子，哇，那个妈妈会吓坏掉了，对不姐妹们，绝非如此，新生命也是一样的，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些的诫命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，这些的诫命提出一个大的原则叫做爱，所以
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因此爱就能够怎么样成全律法。爱能够成全律法，我们个人一个爱人如己的人，他才是一个真正的遵循神话语的人。一个爱人如己的人，他才是真的是一个愿意去付出的人。一个爱人如己的人，他能够有喜乐的生命，喜乐的生活。爱人如己这句话就在你我的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了。有些名言说，爱上帝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去做。如果一个人心里所流出来的主要动机是爱，如果他的整个人生为上帝的爱所统治，而且爱人，他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律法。弟兄姐妹，有爱的话不需要其他的律法了，因为爱已经怎么样完全了律法。没有爱的人才需要怎么样律法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怎么样活出爱，有一份爱从神而来，在你的身上，也在我的身上。他要借着你，他要借着我，将这份爱能够活得出来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社会中，他会活出神的爱。他是一个为人不做亏心事的人，他不愿意亏欠任何的人，但是在爱上面他常常抱持一个亏欠的心，他常常去爱，去付出，去帮助人。在社会中活出爱的生活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应有的行为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需要活出光明的生活。罗马书13:11-14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
在这你们晓得，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戴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道，不可生性嫉妒，总要期待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弟兄姐妹，大家看这里面出现了三次白昼、光明、白昼。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五次爱，对不对？这里出现了三次，换句话说，这里是在讲光明，这里是在讲什么呢？这里是在讲我们要活出光明的生活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要做一些暧昧的事情。那些亏心事就是怎么样呢？偷偷摸摸做的，就是怎么样见不得人的，就是怎么样不能够摊在阳光下面的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能够摊在阳光之下的事情。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这么做呢？为什么神说要我们要活出光明的生活呢？因为时间快了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紧迫，非常的重要。人不能够离开时间而生存。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怎么样？时间到了，时间够了，时间没了。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紧迫感。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紧迫感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叫光明之子。既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就应该活出光明的生活。而活出光明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，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除了保罗在这里论到耶稣基督他要来了，他讲到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是要是活出爱，是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要彰显出基督的荣美，是要活出光明的生活。弟兄姐妹们，白昼近了，白昼近了，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整个世界是握在了恶者的手下，整个世界是活在黑暗当中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太怎么样，太黑暗了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黑心的商人呢？可以把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，可以在儿童的那个疫苗的里面打的疫苗里面可以作假，可以在孩子吃的奶粉里面放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
可以在食品里面加很多大量的防腐剂，让你吃了以后，你死了，可能如果没有火葬的话，我估计可能100年你的尸体还完美无损。为什么呢？防腐剂太多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因为太黑了，弟兄姐妹。因为太黑了，怎么可能有医生看到病人患病了不给他看病？没有钱就不看病，没有钱就不动手术，没有钱什么都不可以做。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？医生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说白衣天使是拯救人的，可是在金钱面前真的是如此吗？也许在西方社会比较好，特别在一些没有太好的这个医疗保障的社会就是如此。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，在菲律宾是如此。菲律宾很多私立的医院是要收费的，你没有钱是不给你看的，医院你都进不去的。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，很多医院，好的医院也好，不好的医院，你没有钱交钱，对不起，手术先停下来的。怎么可能呢？白衣天使都变成这样子，因为世界怎么样？黑暗中在这里，我们那想的，现在就是该早醒来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该醒了，弟兄姐妹们，醒了，这个黑暗的世界要过去了，天要亮了，黎明要到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黎明要到来了。使徒保罗用激烈的言辞来唤醒我们，他说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而今就是了，主再来的时候近了。这个时代的特征是黑暗，黑暗已深，黑暗已深，白昼将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黑已经深了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首先我们要唤醒自己的心灵，要唤醒，不要再沉睡了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再沉睡，你在抱卧半死，你在沉睡，你就要死掉，你在抱卧半死，你的贫穷就要临到，沉睡。你们还不能与我一同警醒吗？你们还不能与我一同警醒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的心灵还在沉睡吗？也许你已经信主10年20年了，可是你来到教会，有的人还说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明慧传道，我在家这个睡眠总是不好，老是失眠。但是一礼拜天一来到教会啊，一听到我就睡眠可好了，一听到我就睡得着了。所以一到教会，你看到都在那边打瞌睡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好事还是坏事啊。圣经里面有没有聚会的时候睡觉的人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一个叫做油推骨的人，他可能睡眠也不太好，在家里面可能也不太睡得着，也容易失眠。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有会必到，有机会他一定到，很爱主，很喜欢听到，很追求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一去听到，哎呀，但是呢，在当时的那个耶路撒冷一带还是蛮热的哈，不像我们今天有空调，也没有空调，那就找一个比较凉快的点地方嘛，靠窗户。哇，楼梯上，哎呀，大家都挤在那边，我坐在这个地方舒服啊，哎呀，太舒服了，就在那边沉睡了。听到什么睡着了，你知道吗？睡着以后怎么样了？掉下去了，睡着掉下去以后怎么样？死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掉下去就死了。也许你今天你说我坐在这没死，你肉体好像活的，灵里面死了，兄弟姐妹。灵里面不警醒，灵里面软弱，灵里面还在黑暗当中，所以要唤醒我们自己的心灵。再者，你们要晓得现今的这时候到了，你们要晓得现今该趁早睡醒了，不要再睡懒觉了。早上起来该读经的时候要读经了，该祷告的时候要祷告了，不要再沉睡了。我不是在说你睡觉的时间长短，我是在说你的灵。也许你坐在这里，你人在这里了，你心有没有在这里？也许我不知道，也许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位监察人心肺腑的神，他知道。你人坐在这里在想什么？他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骗得了人，你骗不了神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要该趁早的醒过来，我们的心灵要醒悟过来。要醒悟过来了，不要再沉睡了，要趁早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。 这不是说假话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。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说的吗？等福音都传遍的时候，我就要怎么样来。今天大家有发现吗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里面有7000多个民族，现在已经有6000多个民族已经听到福音了。以前传福音的话呢，比较的难，非要宣教就跑到那边去。今天福音有很多的方式了，可以通过网络的，通过 YouTube， 通过不同的网站，有的人可以接触到福音了。他们已经听到了，弟兄姐妹们，还有一些人没有听到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做，努力的去传福音。在启示录里面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弟兄姐妹们，你愿意耶稣基督再来吗？你盼望基督再来吗？盼望人吉他手，盼望人吉他手，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吗？盼望他赶快来吗？盼望赶快来吗？很多人不盼望的，为什么呢？耶稣说了，福音都传遍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人，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快来的基督徒，一定是一个对福音有使命感的人。他盼望耶稣基督快来，所以他巴不得人福音早点传遍地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见到人的话，他一定要传福音的。很可惜，很多基督徒不再盼望耶稣基督再来，因此我们没有这个火热的心。我们觉得还好了，我的工作还不错，特别在德国，我小日子还没过够了，车还没有了，房还没结婚了，那个我好多地方还没有去旅游过了。耶稣是来这么早干嘛？哎，记住，嘴巴没说，哎，不会说的，一定就是说，我爱主，但是心里面怎么想的，只有你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你的行为表现出来了，弟兄姐妹，你的行为让人家看到你真的是不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人。有人说没有了，没有机会传福音了，每天都没有，太忙了。告诉我，你是在撒谎，你是在撒谎。我感谢主，我不会德语，英文也不是很好，所以神每天都让我碰到中国人。常常在，要不在车上，要不就在车站，要不在路上，每次都碰到。你有碰到吗？你有每天都碰到华人吗？每天都遇到可以听中文的人吗？我真的神就常常给我机会去遇到。还有一个，有一天一个人跟我说，我怎么常常都遇到你？然后我就问他，说他是小易的朋友，也是北京人，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，两个孩子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这边上学。他老公在中国，也是北京人，他住在也住在我们坐5号线的那个车上。怎么样，我来这边刚没久，跟他一起在那遇到过6次了。他怎么这么巧的遇到？我说不是巧，上帝让我遇到你。我说你要去教会啊，先他说我去过，他说还参加小一过你们礼拜三的聚会，还跟你们在一个读经群里面，是吗？我说老师，那你要来教会啊，我给他传福音。他说哎呀我太忙了。他说你知道一个妈妈，我在这里，我老公不在这里，带着两个还要带他学这样课那样课的。我说哎呀，学这些课重要，但那些课帮助不是太大。他说什么帮助不是太大呢？我说是呀，你的孩子如果不认识神的话，将来真的蛮可怜的。我说在欧洲，在西方生活，你要了解整个欧洲的所有最基本的价值，就是基督信仰的价值。他不认识神，你只抓住那些外面的，对你真的不是太重要。后来他就不太理我，但是感谢主，我还是把我随身就带了一些的福音的信息，我就把我们那个中信的月刊，我就这个送给你吧，送给你一本。他就拿着就走了。你不知道，有一天晚上我这一聚会结束以后很晚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到曼海到圣克汉姆的车的话，5路车，一到9点以后半小时才一班。有一天的话，在那边等还20分钟，神就让我遇见两个学生，在曼哈我们大学的。那有一个学生居然是来过我们团契的，在我们那个 CCGM 的群里面还有在的一个女孩子，是广东人，我就给她传福音。然后另外一个跟她在一起的，她是她男朋友，是江苏人。我说啊，你们是新来的吗？就这边邀请她。本来上周邀请他们来教会，她答应了，不过没有来，也为他们祷告。我继续跟他们会有些的跟进。第 你发现原来神会为你预备的，弟兄姐妹们，神为什么让你遇见那个人不遇见其他的人呢？我又在想，神你为什么只让我遇见他，没有让其他人遇见他？我主谢谢你，你就让我传福音给他，你没有让别人，你让我遇见他，就是你让我要把福音传给他的，不是别人，所以我就立志要把福音传给他。不管你信不信的跟我没关系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因为神他爱你，我要告诉你，那位神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今天你来到德国生活，你不是就是百无一忧了，你不是说你就是凡事都顺利就没有烦恼了，没有烦恼，你在学业上有烦恼，你在工作上会有烦恼，你在你的婚姻上面会有烦恼，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会有烦恼，因为这一切离开耶稣都没有办法解决的，这些烦恼是因着罪所带来的。受用姐妹们要醒了，不要再睡了，要醒了，人生是短暂的，是无常的，所以我们要趁早唤醒自己的心灵，不要让它再沉睡了，赶快醒过来，赶快赶快醒过来。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，是要活出光明的生活，第一我们要唤醒自己的心灵，除此以外我们要改变，要提升自己的品格。他说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到光明的兵器。弟兄姐妹们，脱去，使徒保罗在那形容说脱啊，那些暧昧的行为。什么叫暧昧？见不得人的，在黑暗当中的那些的行为要把它脱掉。弟兄姐妹们，行在黑暗中要把它脱掉，好像那个外套一样，要脱掉，要把这个脱掉，让怎么样，让白色的衣服出来的，黑色的要把它脱掉，要把它放在一边的，白的才能够出得来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新的生命，你在光明中的生命是需要活出来的，你不是在那边说我有新生命了，哎呦，我有光明了，我是光明之子了，可是别人看你还是在黑暗中，还是生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状况当中。现在黑暗将近了，所以要脱去暧昧的行为。什么暧昧的行为？在西方比较讲究隐私，常常在教会当中做牧者，有些问题你必须得面对。什么问题呢？举个例子，有些年轻人谈恋爱之后婚前同居的问题，婚前同居了，作为牧者你知道了，或者即使不知道，你看到两个人谈恋爱，你要不要提醒他？要提醒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有的人你有所耳闻，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谈恋爱住在一起了，你要提醒他，怎么提醒呢？教会他们也教导了，可是你要不要去问问他，关心他呢？要不要？很难开口啊，很难开口。我有曾经遇到几次啊，问他，我明明知道，那问他，他说怎么样？对不起，传道，这是我个人的隐私，请你不要问。你们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吗？的确是他的隐私。什么叫隐私啊？隐藏起来的，在私处里面的，见不得人的，黑暗当中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是活在光明当中的话，你不会怕，你会很感恩，谢谢主，谢谢主借着我的牧者来提醒我，谢谢主借着我的弟兄姐妹来提醒我。如果你有，你会说哎呀，你会赶紧认罪啊，是的，我有这样的罪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求你帮，求你可不可以辅导我，帮助我，让我走出这样一个的困境。如果没有，你会坦然的说怎么样，谢谢传道的提醒，谢谢某某弟兄的提醒，我们没有住在一起。所以曾经有人问我说，那传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住在一起了？我说不要知道，简单的问，一般大部分他说这是我的隐私，不要问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已经陷入在罪当中了。如果没有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他在光明之中的话，他会这样说吗？一般不太会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要特别的警醒，要警醒，要脱去暧昧的行为，脱去啊。所以保罗形成一个衣服一样的，是黑暗的，是在黑暗当中的，是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以 已经结婚的，我们都知道在家里面怀孕生子是个好事啊，喜事，对不对？对夫妻来说是喜事，对父母来说这也是一个喜事。哇，一对年轻的夫妻怀孕了，哇，肯定妻子一发现怀孕了，第一个赶紧告诉我的先生，哦，我怀孕了，我开心的不得了，两个人就赶紧告诉爸爸妈妈怀孕了，对不对？赶紧告诉他，为什么？这是正常的事情呀，这是在光明当中的事情呢。可是有一种叫做还没有结婚住在一起就怀孕的，遮遮掩掩的，怕人家知道的，要隐藏起来的，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这里在讲的暧昧的行为其中的一个的表象，弟兄姐妹们，他害怕人家知道。我们都正常怀孕生子是喜事了，我们都真的喜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对家族来说是一个大好的信息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有的人说不是喜事呢？因为是在暗中的，是暧昧的，是见不得人的，他知道这是不道德的，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把这些脱去，把这个外套脱去，把这个肮脏污秽的这个暧昧的东西脱去，你的品格才可以提升。要把这个外面的黑的那个外套拿掉，你里面洁白的衣服才可以露得出来的。你是光明之子，光明之子的品行要把外面暧昧的行为拿掉才可以活得出来的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不拿掉，你没有办法活出来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所以我们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，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生命，提升我们的品格，要把外面的那个脏衣服脱掉，要把暧昧的行为脱掉。如何脱掉呢？他在下面有讲了几个，他说不要荒宴醉酒，不要好色淫荡，不要增进嫉妒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这些的暧昧的行为，就是一些怎么样呢？啊，那些荒宴醉酒、好色行的、增进嫉妒。每个人不一样，也许你看着有的人，我们叫有模有样的，可是不见得好到哪里去。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模人模，好像有模有样的，可是内心里面极坏的人。以前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甚至认识耶稣以后，在做传道了以后，还有一些的不太好的思想。什么不太好的思想呢？有时候坐车、坐公交的时候，我会看啊，哇，这里有一个美女啊，可以放在旁边坐。一个哇，胡子巴叉的醉酒，我才不要在旁边。你会有意无意的，会找一些你觉得比较坐得舒服的人在旁边坐。我觉得好像我应该是不太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吧？这么好的人都做传道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但神就光照我，你就有。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所以神就让我在神面，在他面前悔改，要改，要改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叫脱去，要改变，不要怎么样，好色邪道，不要荒宴醉酒，不要增进嫉妒，这些思想是别人看不见的。以前看过一部的电影，叫《消防员》，里面的一个主人翁，那个的弟兄，他每天晚上有一个不好的嗜好。就是不断的上一些的黄色的网站去浏览，那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，到了一个程度，甚至要离婚分居的程度。他很痛苦，他很想去改变，可是那些东西怎么样呢？试探太大了，诱惑太大了。我感谢主，神让我们家现在两个月、三个月还没有网络，所以让我免去这些试探了。所以有时候没有也是好事。现在以前有网络的时候，每天一些试探，那个微信每天拖拉拖拉的来，我的微信的群大概有十几二十个，不断的很多信息你要来，那些弟兄姐妹你还得回复。现在没有了这个借口，我没有网络，所以你只能打电话。有很多事情呢，我没有网络，对不起。这几个月感谢主，哎，这样的生活也蛮好的，蛮清静的，少了很多事情，少了很多的烦恼，弟兄姐妹。重要的不是外面，圣经重要强调不是你的外面，是你的内心。也许我们不会去犯那些行为上的罪，但是你的内心里面的这些罪，荒宴醉酒、好色淫荡、增进嫉妒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，你心里最清楚。神要扭转你，神要改变你，是要把你这些东西都把它拿走。如何拿走呢？
靠自己可以吗？
靠自己不行的，靠自己你没有办法拿掉，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。
唯有靠神，弟兄姐妹们，
唯有靠神，要带上光明的兵器。
唯有靠神，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，
带上光明的兵器，我们不要与那些恶人同伙，
不要与恶人同伙，要怎么样？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，
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。当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人不可能充满你了。
所以这个地方说完全的意思，我们说就完全律法的意思，就是被满足的意思，
完全就是被充满，
被充满，
被爱充满的时候，
你就活在爱当中了，律法对你就没有约束了。
被爱充满，你越活出爱的时候，那些的思想就进不来了。
但是很可惜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被爱充满，
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活出爱。
因此这个地方神就借着主的保罗来提醒我们，
我们要活出爱的生活，我们要活出光明的生活，我们要带着光明的武器。
光明的武器是什么呢？是神的道，是真理。弟兄姐妹们，
神的灵是我们的武器，神的道是我们的武器。如果不靠着神的话，不靠着神的灵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今天世界的罪恶的，没有办法胜过我们世上的这些的荒酒宴乐、好色行道、真正嫉妒这些的暧昧的行为的。要脱掉，
不是靠你，也不是靠我，要脱掉，要依靠那位住在你心灵里面的那位圣灵，
要依靠那位在你的里面赐给你能力的，
要依靠神的话语。
所以我们说我们信神，我们信耶稣，不是嘴巴的信，你还要听神的话。有些人信耶稣不读经的，不祷告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读经不祷告，等于你把你的武器扔掉了，把兵器扔掉了。
所以刚才我见证说，偶尔有这些思想在我的脑袋里面经过，但是感谢主，
神没有让它留下来。一经过以后，神的话马上一个就在里面啪就砍下去了，那个思想
下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有神的话，
有神的武器的时候，你可以得胜。记住，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，不代表你不会有这些的思想，不代表你不会受这些的搅扰，不代表你不会有这些的烦恼，你会有，但是你有得胜的武器，你会有得胜的武器。
但是今天，如果你把武器放下，你就过得很惨。在波兰教会有一位的姐妹，我现在可以替她做见证，因为她自己也公开见证过了。她以前怎么样呢？她以前是在基督信仰的家庭长大，从小在主日学成长的，但是嫁给了一个不信主的丈夫，不但不信主，也是一个拜佛的家庭。他们到波兰在做生意，开始了几年生意就不是很好，不是很顺利。她的老公和她妈妈就给她说，都怪你跟我们不同心，不跟我们一起拜拜，害得我们家庭里面生意不好，我们夫妻吵架都是怪你，该怪你信耶稣，怪你去教会。
这个姐妹糊涂啊，她不知道神的话呀。
他就说，我要圣经说的要和睦吗？哦哟，因为我去教会我家里就吵就闹，所以我不去可能就好了吧，我不去就好了，所以他就不去教会了。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以后，有四年的时间，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儿子，一直都没有。怀孕两个月三个月就堕胎了，就是自己流掉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那个着床，没有办法去生育那个孩子。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到了那边，我们就去为他来祷告，为他来祷告。第一次去他店里面的时候，他先生还不太知道我是谁，所以还接待了，也跟他聊了一会儿。他知道我是传道了以后，脸色就变了。当天虽然没有赶我走，但是脸色很不好看，因为那时候他也刚刚又怀孕了，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，我们就去为他祷告，就求主来保守他。他的妻子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悔改，说求主保守他，愿意将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里，然后求主来用他使这个孩子可以保住。 但是感谢主，真的就保。以前怎么去，好几次都要打了一个保胎的针，可是都没保掉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次神让他有了这个孩子。我们在那探访他的时候，他的先生知道我是传道人，就直接拒绝我进他家的公司的门的，把我拦在门外的，说：“请你们不要到我家里面，你们这些基督徒把我们家里面都搞得一团糟，让我们夫妻天天吵架。”但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只能为他祷告。那个姐妹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教会，以前就很少来，但是探访过以后，她怀着孕来过一两次，后来就一直没有来，直到生了孩子还是不来。孩子两岁以后，她突然有一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她说：“你有一个肿瘤，在波兰查出有一个肿瘤。”他就很担心，再去查，医生说要去做切片来检查，两个月以后有结果。两个月以后，医生说：“对不起，这个肿瘤是恶性的，子宫瘤，是恶性的。”一下子整个人就瘫掉了，整个家庭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他们回到中国要去化疗，怎么样？说在欧洲比较慢，在中国的话，我们说中国有点好，有钱人好过。有钱你做手术就快了，有钱你今天交了钱马上可以安排医生，没有钱对不起，你要不是排队，没有钱你怎么排都轮不到你。在欧洲比较好的是说有钱人跟没有钱人都是要等，除非你到私立医院啊，在公立医院你都能等。他们在中国去治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那借着这个疾病我们去为他祷告，去连续探访了三次，他的先生也跟我们一起祷告。没有，你想想看，三十几岁啊，孩子那么小，如果这个妈妈死掉，他一个人怎么带啊？心里也着急啊。他的拜拜的那个偶像也没有用了，他也跟着我们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他也愿意去他家为他祷告，他也愿意了。感谢主，神怜悯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个姐妹那个病，神就医治了，借着医生的手医治了，到现在一年多了，还没有再复发，一年多了。但是从那以后，我们说从生病以后，为他祷告以后，他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那时候去教会，因为生病了嘛，他的丈夫也不太管他，就那你去吧。说那时一直到现在，他的先生再也不管他来不来教会了，他每次都来了，聚会怎么样就正常了。这一两年，感谢主，都很正常。那为什么同样的事情，以前不能够坚持来教会？现在可以了，以前把武器放下了。以前先生说：“你不要去教会，你去教会我们家庭就不平啊！你不要读经，不要祷告，你这样让我们家会不安宁的。”所以他把武器一件一件的放下。第一个武器，去教会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觉得来敬拜神是什么了不起，不要觉得是可有可无的事情。来敬拜神对你来说是最宝贝的，敬拜神会让你得力的。第一个，把这个放下；第二个，不读经不祷告了。不读经不祷告，就好像是那个魔鬼手中的杀在手中的待宰的羔羊，你知道吗？就任意的厮杀，到一个程度差不多命都没有了，知道吗？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他回转过来，他现在愿意来读经，愿意来祷告，在我们读经群里面每天是最积极的，说他会现在战胜，要战胜，弟兄姐妹，要战胜。我们要活出光明的生活，不要在一些坏人当中，要战胜，战胜自己的私欲，弟兄姐妹们。我们知道战胜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要靠耶稣基督。靠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要披戴他，让他来套在我的身上，还要穿衣服一样，让他穿在我的身上。一个人的行为因为私欲所支配，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他受真理所引导，他就是一个得胜的人生。真理不是别的，真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有这么一个故事，一个学校的一个人去访问一个学校，他告诉了一些学校的同学说：“等我再来的时候，我会给那些桌子整齐的学生有一份礼物，给那些桌子整齐的人会有一份礼物。”那些学生就问：“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告诉你们。”那这时候有一个向来不太整齐的一个女孩子，以前桌子乱七八糟，站起来说：“我一定要赢得这份奖品。”
同学就嘲笑他啊，你的书桌乱七八糟的，你不可能拿那个奖品的。那个是的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每周开始我都要把它弄得整整齐齐的。但是周围的人说，那万一他周末不来怎么办呢？他说，那从现在开始我每天都整理一遍我的桌子。他说，那万一他放学的时候再来呢？啊，这个女孩子想了想说，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时刻保持我桌子的干净，每时每刻保持桌子的干净，等客人再来的时候，我都可以拿到这份的礼物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。耶稣说，我来的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怎么样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来像贼一样的突然就临到了。所以我们要预备好，随时准备好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亲爱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因信而进入基督里面的人，我们已经因信称义，得到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了，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。既然有新的生命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我们就应该活出新的生活，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。我们要记得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为新的了。归于福音相称的生活，要把旧的行为、暧昧的行为脱掉，一切肮脏污秽的东西脱掉，让真理在你我的生命中能够活得出来，让光可以在你我生命中能够照得出来。真光要照出来，要照到你我周围的人，爱要活出来，让爱在你我周围人的身上。既然是光明之子，今天我们就不应该在黑暗中摸爬滚打，我们要活出光明的生活，让光借着我们照亮黑暗的世界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，说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信靠你的，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，但是主啊，我们只停留在嘴巴上，我们真的活不出来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里面是有宝贝的人，我们里面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，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内住的。主，是的，我们活不出来，但是主你可以，主你的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就要发出莫大的能力出来。主，求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，你怎样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也让我们怎样去爱，怎样去为人舍己。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你不单单让我们这些人要在生活中活出一个爱的生活，更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光明的生活。因为主你是光明，主你就是那个光，我们是跟随你的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主，你来的日子竟然你告诉我们黑夜将近，主，白昼就要来到了。主，求你在我们生命中，你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成为周围人的亮光，让人借着我们可以认识你这位救主，让人借着我们可以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。我们谢谢你，愿神继续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在我们心目中能够扎根，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。祷告仰望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，阿门。